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就有很弱，你选择统统没感触，那恭喜你，你没有灵魂。越温柔的在一起，分开时就越暴力，合乎常理。想哭就哭，但是生活还是要继续。那你问我怎么做到底？到底我自己怎么走出去是一个谜，但我确定这个旋律能帮助你。当沦陷在思念里，就播着歌曲，深呼吸，相信每件事的发生都有它意义。又不是太阳落下去不生气，重点是没太阳才能看星星。没必要骗自己哭的是甜蜜，别介意苦中作乐的惬意。有爱就有恨，若你选择统统没感触，那恭喜你。想你想哭就哭，但是生活还是要继续。那你问我怎么做到底？到底我自己怎么走出去是一个谜，但我确定。
时间来到了11:05喽，再度回到了 You Life Show FM 04.1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好的，但是呢，这时间呢，跟我们的这个生活法庭、生活法律是有相关的。除了来解决听众朋友的问题呢，我们先来关心的，也就是这个药瘾到底能不能戒那么呢，要怎么样来协助这个药瘾戒制的部分？那么呢，陪伴大家也是台北市立联合医院我们的昆明防治中心公卫护理组，这是主任庄平主任。那么呢，这一次也配合台北地检我们也做了很多的这个实际案例。那对于有药瘾的朋友除了呢这个所谓的戒除药瘾是很不容易一件事情，不懂呢要懂得是用这个依靠的意志力啦，看是不是可以达成之外那当然呢，同时也需要很多的这个力量来支持包含了系统的一个协助，再加上戒瘾治疗的费用比较高，因为它本身它是没有这个健保补助的，那么会导致有一些民众对于这个就医的意愿就比较低落，而且还会进而持续这个没有办法戒制，就变成说他还是要依赖所谓毒品我们都叫做这个药瘾的部分。 那么呢，这一次的主任就特别讲，事实上戒瘾是可以透过医疗还有相关资源的协助来帮助哦，减缓戒断时的不适。那么呢，怎么样去调整睡眠品质啦，还有这个情绪的状况啦，另外还有容易得到更多的资源来去协助我们的个案，让我们的个案可以去回归到我们的社会，或者是协助我们家长哦，或者是家属找到一些支持，进而呢，让一些真的想要戒瘾的朋友有一些成功的机会。那么目前呢，因为这个戒瘾治疗呢是健保所排除的费用，所以通常一般的药瘾者如果真的想要就医，往往就是因为付不出高额的医疗费，然后呢又缺少可以立即戒瘾成功的特效药，然后不再想说既然没有钱可以看医生，那么呢基本上只要呢他们有一餐没一餐，所以有一餐没一餐就有一餐药瘾没一餐药瘾哦，这个所谓的这个毒品的部分，所以也不想要再去请求这个医疗体系的一个协助，这也常我们在各府的部分呢有发现这样的一个问题。有鉴于此呢，这次的昆明防治中心的药瘾戒治服务特别也结合了个案的管理师来去做一个协助，那么依照我们每一位的这个药瘾者的个别状况，我们来评估，然后再来做转介。那么当然医疗费的部分我们也会想办法来看看怎么样来去协助补助，至少减少药瘾家庭的经济负担。那么我们也希望鼓励这些用药的朋友可以回归到我们的医疗体系，那么呢才有办法脱离整个药瘾的控制。那么在整个昆明防治中心呢，现在有一群专职的个案管理师哦，除了呢我们会协助每一位求助的药瘾朋友，那么会提供的呢包含了社服、就业、医疗补助还有相关的转介，那我们也可以透过我们的戒毒成功专线0800-770-885来提供我们的病友还有我们的亲友来去做咨询，让我们的家属呢可以一同来协助怎么样来去恢复自己的健康，回归到社会。那么目前北北基的部分呢有31家的卫生福利部指定的药瘾戒治机构，那么其中呢在三军总医院的北投分院包含了台北市立联合医院的松德院区、林森中医的昆明院区、阳明院区、仁爱院区、中心院区，包含了忠孝院区还有和平妇幼医院等等，所以有14家的医疗机构都是在我们的台北市提供门诊，那么还有住院还有替代疗法的一个戒瘾治疗。那么也再次强调这个戒瘾之路真的是很漫长很崎岖，那有药瘾的朋友往往是没有办法靠自己的意志力成功的，旁边的人是最大的关键当然呢旁人也不该只要求说他们忍耐就好，其实忍耐还是要有方法的哈。这些人需要的是支持还有稳定他们的生活跟整个戒瘾的医疗的一个协助哦，这也是我们在这个整个的一个做协助跟这个所谓防治包含了各府的时候发现的问题点，也希望我们社会民众可以更多的了解。好的，当然我们也来关心的呢，也就是大家在问到了这个外籍感染这个 HIV 怎么办那当然呢，如果说我们的外籍朋友这个感染了 HIV， 到底这个外国人的治疗费用要谁来负责在106年的2月3号以前符合补助对象的艾滋感染者都是由疾病管制署编列公务预算补助医疗费用，那么在106年的2月4号呢，符合疾病补助的对象艾滋感染者确定开始服药两年内的医药费是由疾病管制署来支应，但是两年后是由健保给付。那第二种是非属这个疾管署补助的对象的外籍感染者，在2月4号的时候确诊在台开始服用两年的医药费要自行负担，也就是你是持外国护照的朋友是要自行负担，两年后如果你有健保的身份，那么医药费就是由健保给付，部分的负担呢还是比照健保就医要自行支付。这样子了解了吗？也让大家比较清楚知道说 我们该怎么去处理。那么在之前我们跟大家聊到这个缓起诉啊，其实我们要来特别提醒大家，其实缓起诉前提就是监狱应该是用来关真正需要跟社会隔离的受刑人，可是目前我们每年进出所谓的监狱受刑人超过了六成，也就是个十百千万就有16000人是被判一年以下的有期徒刑。那么拘役跟罚金呢，这个叫做轻刑犯，那么坐牢并不是让他们有自新的好方式，给他们一个忏悔的机会，开辟了另外一条自新的道路，让他们用实际的行动来去弥补社会跟被害人，让被害人的损失尽量尽速的补偿，那我们的社会秩序就慢慢的这样尽速的恢复之外哦，这些犯错的人就可以重新面对他的生活，这就是缓起诉制度的意旨。好，这是前提，要让大家了解一下。那么呢，有很多人对于我们这个缓起诉还不是那么的了解哦。什么是缓起诉制度？检察官对于已经具备这个追诉要件的犯罪，一定在条件之下，命被告遵守这个履行一定的事项，譬如说替代提起公诉，譬如说如被告呢信守承诺，在缓起诉期间呢不违背遵守的事项，完成这事项之后，检察官就不再对进行追诉了，然后被告呢也不必再上法院接受审判。简单讲好了，例如说被告表示愿意悔改，也愿意参加社会服务，如果我们检察官也同意，就可以为他缓起诉处分。缓起诉的期间由检察官决定为一年，好，如果是一年的话，被命这个就会命这个被告呢在一年之内要做完一定的时数，譬如说协助我们的独居老人打扫居家环境啦，或者是一年之内呢会这个一定的时数内呢做社区劳动的工作啦，不得再有中间有任何的一个犯罪记录等等，也不能有违规，那么呢检察官就可以撤销他的缓起诉。如果履行劳务完毕一年内都没有再犯，那就不用再对本罪有任何的刑事制裁，也不会有任何的前科，希望大家可以更加的了解了。好，那我们也来解决这个朱小姐的问题哦。她说前年房东的口头说可能这个房子要共建，所以要改成半年签一次约，去年的七月的时候再说今年会改建共建，那么建筑执照下来会再告诉这个我们这位朱小姐，那么也让他有两个月的时间找房子，合约上应该也有备注，家人都已随时可搬哦，所以有看中的房子就跟这个房东就说可以不续租了，而房东说要扣两个月的押金，因为呢在共建之前是没有办法再出租的这个损失。请问一下这样子合理吗？好的，依据呢我们朱小姐所说的哦，这个跟房东之间在去年七月有这个租约契约临时约定，那今年的租约呢进入进行了所谓的改建共建的部分呢，在建筑师执照核准，再告知承租人，给予承租人两个月时间来去找房子。那另外呢，一提议哦，双方之间在去年的这个租约，今年改建共建，在这个建筑执照核准，再告诉这个承租人，给予他两个月时间去找房子。契约似乎是没有明定说是否会提前终止这个租约，或者是说提前终止这个租约的时候是不用赔偿的。不过参照呢，在2017年今年的元旦实施的房屋租赁定型化契约应记载不得记载的事项，就有讲到房屋租赁契约的这个范本，如双方约定哦提前终止其租约的话，房客并未先期通知来终止租约的话，那么租约范本房客就要赔偿最高不得一个月的租金，好，也就是违约金，而且呢房客也可以主张由先前缴纳的担保金，就我们的押金来去做扣除就可以了。那么呢因为朱小姐只说房东呢是对于提前终止租约要扣两个月的租金就所谓的押金，这是已经违反刚刚我讲的房屋租赁定型化契约所记载的事项租约范本，所以这是不合理的。你可以呢请这个法院或者是地检署来跟这个对方来去做一个协调。不过在做协调之前，两个可能要先再沟通一下会比较好了。我们在讲到了做任何事情凡事后退一步就不要因此而撕破脸了。好，马上呢就要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咯，陪伴大家也是台北地检我们的关护人咯。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 YouLife Show FM1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当然呢，来到两岸三地时间了啊，这个全省各地的好朋友，我们的内地朋友，收音机旁的朋友，要跟着瑶瑶的脚步，我们带大家回到了我们的台北地检，找找林雅音关护人了。而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到的话题也非常特别哦，相信在之前我们在范某这一块就有聊到，就是修复式司法的部分了。那当然呢，到底修复式司法是什么，以及呢我们做的这个配套，当然有很多的问题呢，我们今天也要来请我们的关护人跟大家分享了。我们先让雅音关护人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Hello， 大家好。
是的，当然呢，这时候哦，把我们最热情的这个雅音关护人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哦，这个修复式司法，我们在修复促进者的一个表扬，我们也做了很多的这个配套，包含了帮忙的这些人，我们也给予他们的一个肯定。那当然，对于这个修复式的司法是什么，我们也来请教我们的关护人。
修复式司法哈，我们简单的来说，其实传统的那个犯罪行为一发生的时候，可能比如说有一个人走在路上，我们以那个小灯泡的例子来说好了，
是，
可能小灯泡他妈妈带着他的小朋友走在路上，然后被一个陌生的一个路人甲，然后给杀害了。好，那这样一个事件发生的时候，在传统的刑事的司法制度里面，他的做法就是说，就是这个案子就移送到地检署去，然后可能有杀人罪的一个审理跟一个判决，那后续可能这个案子就被判，可能有可能判死刑，有可能判无期徒刑，不知道哈。就是这样一个犯罪事件后续的一个惩罚行为就产生。可是修复式司法它现在的一个制度，它的运作模式是比较不一样的。它是希望让犯罪有关的当事人，比如说像这个小灯泡的妈妈，然后跟这个加害人哈，这个路人的这个陌生的男子，他们可能聚在一起。好，我们会安排一个修复的平台，然后让这个犯罪的双方的当事人都可能面对面的碰在一起，然后谈论这个犯罪行为所造成的伤害，然后处理他的一个犯罪行为的一个后果。
是，哇，所以哦，这简单的说就是让我们犯罪有关的当事人包含了我们的加害人、被害人，就聚在一起说出自己的感受，对不对？
对，没错。
当然呢，怎么样来去共处啦，要这样讲，这个犯罪后的一个过程哦，这也是在我们的修复式司法里面占很重要的。当然说到修复式司法跟我们现行的刑事司法，它的制度是不一样哦。但是很多人问到这个制度不一样是不一样在哪里呢？我们也请教我们关护人了。
我们现在的刑法哦，它是关注的是一个惩罚跟报复哦。那就是国家在一个人民犯罪之后，然后就是如何去让这个人定罪量刑。好，那可是修复式司法它是一个在寻求一种让当事人他有悔悟的心，然后愿意为他的行为忏悔，然后甚至跟当事人道歉，然后被害人他可能也藉由当事人加害人的一个阐述他为什么做这样一个犯罪行为，然后心里得到一个释怀，然后甚至放下他心里的仇恨。然后可以让我们真正的一个正义可以实现，就是不是只有说我判你刑，然后你进去关，然后可是我心里面还是怀着怨恨这样子。
等于是说从疗愈一直到怎么样来恢复心境的一个平衡，一直到修补这个关系，这个也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对不对？
对，没错。
其实哦，我们谈了讲双方的当事人，包含了加害人跟被害人，或者是说我们的案件性质，其实我们会发现他到底这个过程是什么。像这个乌来的这个陈先生，刚才就请这个导播这个写白板就讲到说，他应该有一些具备的条件，是每个人都适用吗？那当然他们需要去准备些什么是不是来请教一下我们的关护人？
其实一个犯罪的发生哈，并不是每个案子都能够进入修复式司法的程序。那加害人他首先他必须要有认错跟承担责任的意思啊，然后而且他必须没有重大前科。那 双方当事人他都没有罹患精神疾病，好，因为我们这个修复司法它着重的是一个对话的过程，所以在对话的时候他必须要能够表有清楚表达他的意思的能力，
是，
然后所以他当然也不能因为他有药物滥用的状况导致他可能影响他对话的进行，好，
嗯，
那如果是未成年的话，他是被害人或者是加害人的话，都必须要经过他的监护人的同意，好，甚至要陪同他一起参加这个修复程序才能进行。
哦，未成年的部分，对不对？
对对对。然后另外有一种犯罪样态，它是一种家庭暴力的犯罪样态哦。
嗯。
那它是因为家庭犯罪，它是比较属于一个权控关系的一个犯罪行为哦。
是。
那所以我们都要经过那个专业的人员评估哦，这样一个对话的过程不会造成双方当事人的一个恶度伤害，好，我们才有可能让这个家暴案件进入修复程序。
哦，是。所以哦，整个一个修复式司法哦，这个很多的民众也问到，它到底好处在哪里哦？这个也是常常这个很多朋友在问到的一个问题哦，就是说到底成功有几成哦？像包含了我们的这个台南的陈小姐在问到修复式正义哦，这个她邻居也碰到这样的一个这个过程啊，现在也发现了她的邻居虽然这个情绪有改善，但是这个怎么样去弥补啊？我们做邻居怎么去协助她？好，我们来请教一下我们的关护人了。
嗯。修复司法的它的益它的好处啊，其实对于加害人来说哈，参加这个修复司法的程序，他可以面对面的向被害人说明他当初犯罪的原因哈，还有他犯罪后的心情，然后最重要的是他有机会可以表达他的歉意，然后寻求被害人的一个谅解，然后甚至他可以借由这样一个程序，然后激励自己，然后勇于负责，然后对这样一个犯罪行为，可能就是他能够知道说他的错误是在什么地方。
嗯，
那对被害人他的一个好处啊，他其实就是他可以直接向加害人说出被害的一个感受跟影响。啊，解开自己对犯罪事件的疑惑，还有他的恐惧啊，那也了解说加害人为什么要伤害自己。那当时他是怎么想的？好，甚至他可以接受家人当面的道歉，然后放下他心里面的一个不舒服的感觉。其实很多的一个加害或被害事件，其实最难走出来的，其实那是那个阴影跟那个过程。
嗯，
那说可以让被害人在当下听到当事人他的一个。说明其实当时我可能不是故意要撞到你的孩子，我可能不是故意要杀害他，而是因为我可能我家里有什么一个背后的一个原因，好，造成我当时情绪不稳定，好，然后让被害的家属或是被害人本身也可以理解说，哦，他当时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好，然后他心里面的那个仇恨可能会比较能够放下。
是哦，当然呢，这个在我们整个的一个不管是加害或者是被害，让大家了解整个修复式司法的一个好处在哪里。当然呢，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叫做这个修复促进者哦。我们刚刚在之前有讲到了这个修复式司法的是什么的里面，就听到所谓的修复促进者哦。大家想说这个好像仲裁者一样，我们请教一下我们的关护人了。
好，修复促进者其实因为我们要进行这样一个修复程序，好，他必须是有一个很中立的角色的人来扮演一个沟通的桥梁，
哦，嗯，
那通常这样的人他必须具备可能他必须具备有法律啊或心理，然后甚至是智商辅导社会工作等相关的背景，而且他必须经过完整的训练哦。那在训练的过程中就会了解说，要用怎么样的一个方式，然后让双方当事人见面跟沟通。好，
嗯，
那通常像在台北地检署，我们的修复促进者都是会有两位去搭配。好，
是。
那他们都会事先分别跟加害人或被害人单独见面，他们会先单独的见面，然后了解他们在这个犯罪历程的一个心理上的感受。
是，
也告诉他们说，接下来我们要进行那个修复程序，他可能他的历程是什么，然后协助这个双方当事人能够有个心理的准备，然后也可以了解说，你有没有意愿，因为不一定每一个 当事人他这么了解修复程序，他可能当时会愿意说好好，我愿意接受修复司法的一个历程。可是问题是在经过修复促进者的一个说明之后，他可能就会退缩了，或者是他不愿意了。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会当场也会终止。
嗯，是。
哦，此外就是说如果说双方都做好心理准备啊，在单独会谈之后他们都有意愿啊跟对方见面的话，那接下来我们就会这个促进者他就会扮演一个让双方都很放心的一个主持人的角色。
嗯，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加一个桥梁，然后让双方加害人跟被害人都能够各自的表达自己的声音，
是
也能够有一个修复的机会。
嗯，所以要让大家可以更了解哦，我们今天让大家了解这个修复式司法，当然我们还有很多的问题哦，包含线上还有两线要问的还有包含了我们在10月23号也有做这个有功人士的表扬，包含了我们自己本身的这个活动的主题这个想要传达的意涵，没关系因为时间关系，我们礼拜四我再来协商我们的关务人在上半场的时候再来跟大家好好聊一聊好不好。
哎，好，
嗯，好，
再跟他聊聊。
好的，当然呢，我们就礼拜四空中见喽。
OK， 好，拜拜。
嗯，
各位亲爱的朋友，离开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法院检察署关心您。